信仰入门，张景祥牧师主讲。第五课，认识主耶稣。
我们来看第五课，认识耶稣。我们来讲认识主耶稣哈。好，耶稣是谁？我们来看马太福音好吗？马太福音第16章第13节，我们一起来念好不好？我们一起来念。耶稣到了该撒利亚菲利比的境内，就问门徒说：人说我人子是谁？他们说，有人说是施洗的约翰，有人说是以利亚，又有人说是耶利米或是先知里的一位。耶稣说：你们说我是谁？西门彼得回答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耶稣对他说：西门巴约纳，你是有福的，因为这不是属血肉的指示你的，乃是我在天上的父指示的。我还要告诉你，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阴间的权柄不能够胜过他。我要把天国的钥匙给你，凡你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凡你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当下耶稣嘱咐门徒，不可对人说他是基督。好，这段圣经耶稣在问我们说，我是谁？还知道耶稣先问他的门徒说，诶，你们稍微注意一下，你知道那个时候耶稣已经跟他的门徒已经在一起三年了。那耶稣问他的门徒说，耶稣故意带他们到北边的一个地方叫做该撒利亚，然后问给他的学生考试，说人家说我是谁？然后很多人就回答了，哦，我们听说人家说你是先知。那是哪一位？以赛亚、耶利米什么什么、以利亚，哦，一大堆所做的。他不但讲到有能力，耶稣也神行神迹啊，这一些都是旧约圣经里面的先知的作为，所以耶稣很容易的被认清了，他是先知。但是耶稣不是只有先知而已哦，耶稣说什么？那你们说我是谁？那彼得很清楚的就说，你是基督，你是神的儿子。神的儿子这个很不简单哦，你是从神的儿子，然后你是基督，哇，这个更不简单。你知道基督是什么意思？你基督是什么意思？受膏者，对不对？弟兄姊妹，当耶稣的门徒说你是基督的时候，在当时从犹太人的眼光看，那是大逆不道的事。为什么你知道吗？为什么你知道吗？因为基督有一个很重要的含义，在旧约圣经里面哈，受膏者有多少位你知道吗？受膏者哈，在旧约圣经里面叫做马西亚，就我们中文把它翻作弥赛亚哈，马西亚就是受膏者。在旧约圣经里面有多少位你知不知道？在旧约圣经里面只有三种人有资格被受膏，第一个是什么呢？君王、祭司跟先知，三种人有资格被称作受膏者。所以在旧约圣经里面受膏者一大堆，可能几千个，几千个。但是这里说你是基督，弟兄姊妹，在希伯来话叫做哈马西亚。哈马西亚是什么呢？不是马西亚，马西亚是什么呢？是受膏者，对。但是再加上一个哈马西亚 HA 哈，希伯来文的哈是英文里面的 the， 是特别特定的一个受膏者。那这个受膏者在旧约圣经里面说，神要差派一个单一的受膏者，这个受膏者他来有三重身份，他是什么？先知，他是君王，同时他也是祭司。哇，一个人兼三者，因为旧约圣经里面有很多受膏者哈，一个人只有兼两个身份的有，比如说先知耶利米，先知耶利米他也是受膏者，他有两重身份，他本身是什么？祭司，然后神再选派他做先知。那先知以西结他也有两种身份，他是祭司，他也是先知。那比如说大卫王，他本身是君王，但是呢 神也借着他写出很奇妙很多很多诗篇里面是神的话，所以他也可以被称作先知，但是他不是祭司。在旧约圣经里面没有一个有资格顶着三顶帽子，所以这一位叫做 The Anointed One， 就是只有这么一位，是特定的一位，这位受膏者。在新约圣经里面提到彼得在这里说，你就是那一位基督，就是你就是那一位特定的要来世界上做拯救工作的那个受膏者。哇，那是很不简单很不简单的事情，因为当时的老百姓不知道这一点，所以耶稣告诉他们说，还没有完成救赎的时候，耶稣说不要告诉人，因为怕被误解以后产生更大的麻烦。直到耶稣完成救赎以后，他的门徒才出去宣告耶稣就是基督，这样可以吗？好，那耶稣就是这一位受膏者，就是这一位基督，就是要来世界上成为什么？成为我们的君王，成为我们的先知，成为我们的祭司的。好，为什么他是这一位神的儿子呢？有几个很重要的理由。第一个，他有先存在，他有先存在。我想请问一下哈，我想请问一下，我想请问我们最长的长辈，那个长老，你还没有来世界以前你在哪里？不知道。好，非常正确的回答。那个袁威，你还没有来到这世界以前你在哪里？不知道。好，还有谁知道？那你问我，你如果问我说，詹姆斯，你还没有来世界以前你在哪里？我的回答是，不是不知道，根本不存在。我是什么样？我的爸爸妈妈把我生下来我才存在。弟兄姊妹，你哈，跟我一样，还没有出生以前存在不存在？根本不存在。所以呢，你爸爸妈妈把你生出来的时候在肚子里面就存在了。所以我们人是怎么样呢？是借着生我们才存在，在还没有生以前我们根本不存在。那耶稣不一样了，耶稣不一样。所以你知道我们基督徒在说耶稣创造整个宇宙的时候，很多人跟我讲说，哪里，耶稣不是2000年前才来到这个世界，耶稣不是2000年前才出生吗？那耶稣出生以前他怎么可能创造整个世界？因为他们不懂，这样可以吗？耶稣在还没有创造，在还没有来到世界以前，他存在不存在？他存在。所以耶稣有那个先存在。请你们来看看约翰福音，很有趣的事情，圣经啊，请你们来看约翰福音第八章，约翰福音第八章56节，约翰福音第八章第56节，我们一起来念吧，56节到59节。来，你们的祖宗亚伯拉罕欢欢喜喜的仰望我的日子，既看见的就快乐。有的人说，你还没有50岁岂见过亚伯拉罕呢？耶稣说，我实在在的告诉你们，还没有亚伯拉罕就有我。于是他们拿石头要打他，耶稣却躲开，躲藏从殿里出去了。你有没有看到这段圣经？你知道耶稣差亚伯拉罕差多远？起码差1000年了。然后耶稣在这里说什么呢？说你们的老祖宗亚伯拉罕以前在世界上的日子盼望见到我，那有一天他到天上去了，碰到我了，他会怎么样？他说好喜乐哦。然后那些人听不懂，说你这个家伙，你还没有50岁，怎么见过亚伯拉罕？不，1000年前，怎么早1000年就没有见过你？所以呢，耶稣就跟他们讲说，还没有亚伯拉罕就有我了。然后这些人说，这个胡说八道，石头拿起来要砸耶稣。你知道这段圣经在告诉我们说什么？因为犹太人不懂耶稣是神的儿子，他还没有来世界以前他就存在。所以耶稣跟我们不一样的地方，就是耶稣还没有来世界以前他就存在，所以他叫做 耶稣还没有来之前，他有那个先存在。好，那耶稣在旧约圣经里面出现过没有？啊？耶稣在圣经里面，旧约圣经里面出现过好几次，好几次。第一个，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开始说什么呢？起初神创造天地，然后怎么样？神说有光，就有光。那个说话的声音，那个说话的话语是谁？就是耶稣基督。不但这个样子，在旧约圣经里面好几处告诉我们耶稣的先存在。第一个，我们来看约书亚书第五章。旧约圣经里面约书亚书第五章第十三节，约书亚记第五章第十三节，翻到的话我们就一起来念好不好？耶稣亚靠近耶利哥的时候，举目观看，不料有一个人手里拿有拔出来的刀，面对站着。约书亚到他那里，问他说：“你是帮助我们呢，是帮助我们敌人呢？”他回答说：“不是的，我来是要做耶和华军队的元帅。”耶稣亚就俯伏在地下拜说：“我主有什么吩咐仆人？”耶和华军队的元帅对约书亚说：“把你脚上的鞋脱下来，因为你所站的地方是圣的。”耶稣亚就照着行了。我怎么把握说这是耶稣？这里说耶和华的军队的元帅，谁有资格可以统帅耶和华军队的全部的军队？请问美国跟中国一样哈，谁是一个国家的最高统帅？美国的最高统帅是谁你知道吗？美国总统。不是三军的总司令，不是，最高统帅就是总统。那你知道谁有资格可以统管全宇宙真神的军队？除了神的儿子以外还有谁？这是第一个。还有你如果看启示录最后第十八章十九章的时候，说有一个骑着白马的出来，他的名字叫做诚信，他的名字叫做万王之王，他的名字叫做万主之主。他要怎么样？他带着耶和华的军队要跟谁打仗？要跟魔鬼黑暗的权势打仗，而且要将所有的黑暗的权势完全消灭掉。那带着耶和华的军队出来征战的那个是谁？万王之王，万主之子。他是谁？这是耶稣基督。所以这个元帅是谁？耶稣基督。好，所以他还没有出生以前，他在耶和华的，他在天上，他是常统管一切万有的元帅。所以在这里很有趣哈，在这里很有趣。他在这里说什么呢？他碰到约书亚，那约书亚第一件事情碰到他说：“你是谁？”哇，那个大刀拿出来哈，你是帮助我的还是帮助仇敌的？你知道人的第一个观念，碰到仇敌的，碰到不熟的人就说：“你是帮助我的，你是我的朋友，还是我的仇敌？”那你知道这个耶和华的元帅怎么说？都不是，我是来这里是掌管耶和华的军队的。那你是耶和华军队在地上的元帅，你就要听我的。所以你有没有看到耶稣基督还没有来世界以前的先存在非常非常的重要？好，再来，耶稣他还没有来世界以前，我们来看但以理书第三章第二十五节。但以理书第三章二十五节，这一个是在讲说尼布甲尼撒王有没有把但以理的三个朋友，一个叫什么沙德拉米撒亚波尼哥，三个人不拜他，对不对？不拜什么？不那个金像，对不对？然后就把三个人怎么样丢到火炉里面。然后丢到火里面的时候，那个尼布甲尼撒王吓了一跳，说在里面有几个人？四个人，有没有？所以你看在第二十六节说，二十四节说，那时尼布甲尼撒王惊奇，急忙起来对谋士说：“我们捆绑起来扔在火里的不是三个人吗？”他们回答王说：“王啊，是。”王说：“看啊，我见有四个人并没有捆绑，在火中游行，也没有受伤。那第四个的相貌好像什么？好像神子，像神的儿子。哇，耶稣基督亲自在那边跟他的什么 跟他的儿女们同在一起。哇，这是一件很奇妙的事情啊。好，再来一件我要在这里跟我们一起分享的哈。他在旧约里面不但这样出现哈，还有请我们来看但以理书第七章很有趣很有趣的一点。第七章的第十三节十四节，我们一起来念好不好？第七章的十三节十四节，我在夜间的异象中观看，见有一位像人子的驾着天云而来，被领到亘古常在者面前，得了权柄荣耀国度，使各方各国各族的人都侍奉他。他的权柄是永远不能废去的，他的国必不败坏。你知道但以理找耶稣找多久你知道吗？大概找耶稣找500多年啊，500多年，公元前587年，那个那犹大国被灭的时候，但以理后来也被抓哈，那找耶稣找了400-500年。那你知不知道他当时在异象中看到有一个人子到谁？到亘古长存者的面前，那个是谁？阿爸父神。然后在那边领了什么？领了权柄，然后就荣耀，然后怎么样？国度，然后就怎么样？使各方各国都敬拜他。弟兄姊妹，你知道这一幅画，这个意象在讲什么？你知道吗？在这个意象里面讲个两个很重要的意义。第一个，耶稣基督还没有来到地上以前，他已经预备了阿爸父神的时间，说到了，然后耶稣基督要来世界上成就救恩了，所以呢他好像一个什么大将军要出征了，然后就到什么，就到皇帝的面前领什么，领了圣旨，然后带着什么，带着权柄就来了。哇哦，这个像不像那个什么，你们有没有看那个古代的戏，说那个皇帝要派大将军出征的时候要来领送领什么，领一封一个什么尚方宝剑，有没有？然后军权就交给他了，然后就出去带着什么，代表皇帝出去打仗了。你知道在这里告诉我们说，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在天上就被但以理看到这个异象，然后就出来了，然后时间到的时候就降生在地上。那你知不知道这一段时间差多少？差是500年，是不是很有趣哈？其实在天上只不过是短暂的几刻而已，所以很有趣。你如果好好读圣经的时候，你会发现说，好多很丰富的东西哈。那这表示什么呢？表示耶稣基督还没有来世界以前，他在阿爸父神的那一边怎么样？他本身就是什么？本身就是神的儿子，他已经存在了。那最后一点我跟你们大家讲，我们来看，我们没有时间来看，你们看那个箴言第八章哈，箴言第八章他说他是什么呢？他是智慧的本身。然后箴言第八章，我们来看箴言第八章哈，22节说，在耶和华造化的起初，在太初创造万物之先，就有了我从亘古从太初未有世界以前，我已被立，没有深渊没有大水的泉源我已生出，大山未曾奠定，小山未曾之先我已生出，耶和华还没有创造大地和田野并世上的土子我已生出，他立高天我在那里，他在烟面的周围画出圈，也圆圈上使穹苍坚硬，下使渊源稳固，为沧海定出界限，使水不能够超越他的命令，立定大地的根基。那时我在他那里为什么呢？为公司，日日为他所喜悦，常常在他面前荣耀，在他为人预备可住之地，也喜悦住在世人之间。有没有看到耶稣自己说什么呢？他是智慧，他是怎么样？他是公司，他把什么阿爸父神的那一个计划怎么创造，怎么样创造出来了。所以你有没有看到耶稣还没有来世界以前，他是什么？还有他的先存在，所以他跟我们不一样，他是神，他是神的儿子。 这样可以吗？圣经，特别旧约圣经里面，好多处提到耶稣基督，预言耶稣基督要降临，要在这个世界上，还有耶稣基督第一次来，第二次再来，都在旧约圣经里面都有预言。这是很奇妙很奇妙的事情。撒迦利亚书这一卷先知的书呢，从第九章到第十一章提到耶稣第一次来，第一次降生在这个世界，然后从第十二章开始到第十四章提到耶稣第二次还要再来，第二次再来的时候有什么事情会发生，有什么事情要做，都提得很清楚。感谢主。你知道从圣经里面各个不同的地方，各个不同的角度，各个不同的信息，都在告诉我们耶稣所要成就的事情。耶稣基督在新约里面他出现了，耶稣出现的时候最先就是他降世为人。耶稣基督降世为人，在这里有一个很大的争议，我要跟我们大家一起分享一下，我要看看你们的意见怎么样。耶稣什么时候出生的啊？不是有降生在这个世界的，我说耶稣什么时候降生在这个世界啊？你知道不知道？没有人知道，没有确定。我们现在是虽然用公元前公，现在是公元，现在是2009，对不对？以耶稣基督会出生那一年，但是在第六世纪，算的时候算错了，因为呢，因为他少算了至少六年哈、啊，因为那个耶稣出生的时候，那个什么，那个老的希律王还没有死掉，因为他要杀耶稣嘛。那一个在算的那个一个修士哈、啊，他是一个数学家，他时间算错了，他少算了起码四年到六年的时间。那你知道为什么神故意让这种事情发生？要让我们知道不必去计较耶稣基督真正什么时候降生。耶稣基督不是借着人的性行为所产生出来的一个生命，耶稣基督说是什么？是圣灵投胎在什么玛利亚童女的身上就产生出来的。耶稣基督为什么要成为要这种方式？耶稣可以不可以借着人的性行为来生出来？可以不可以？为什么不可以？请我们记得一件事情哈，如果借着人跟人的交合所产生出来的孩子，这个孩子再好、再棒、再聪明、再有智慧、再帅、再多、再完美，从神眼光看还是不完美。为什么？因为人生人本身就带着罪性，而且罪性有遗传，而且一代一代的遗传下来，所以带着罪性的人你怎么可能去救一个人？耶稣基督因为他是神的儿子，他道成了肉身以后，他成为无罪的，但是怎么样，穿着罪人的什么衣服，罪身，穿着罪人的什么肉体，但是他是无罪的，这个样子他才能够成为拯救我们的人，还有拯救我们的神。这样可以吗？如果他本身如果有罪，他自己都洗不了了，他还怎么救我们？对不对？所以那个耶稣基督成为无罪的人，只有神才能够做得到，因为世界上没有一个人没有罪。所以耶稣基督来，你知道那个道成肉身哈，从圣灵投胎，耶稣基督降生成为人，那非常非常重要，非常重要。很多人不能够相信，不能够接受，说怎么可能有这种事情？特别有一些医生哈，他说从理性没有办法接受，那你就不要用理性接受，你就用超理性来接受，不然的话，你就因为这个样子，就拦阻了一个人成为基督徒的可能性。 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哈。第一个，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是成为无罪的，才能够拯救我们这些有罪的。这是第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观念。再来，耶稣来到世界上以后，他的名字叫什么名字？他名字叫做耶稣，对不对？那请问耶稣是什么意思？耶稣的意思跟旧约圣经有一个很出名的人叫做约书亚同一个意思。耶稣的意思跟约书亚，耶稣亚是旧约的那个希伯来文，那耶稣是新约的希腊文。那耶稣跟约书亚同一个意思，就是耶和华是拯救，耶和华是拯救啊。好，那耶稣，其实耶稣亚这个名字或者耶稣这个名字在耶稣的时代非常普遍，很多人都同样取这个名字。那为什么后来我们把它称作基督？基督是什么意思？我昨天已经讲过了，基督就是受膏者，基督的意思就是受膏者。那弥赛亚这个意思在旧约圣经里面也是受膏者。受膏者在旧约圣经里面有三个很重要的身份，在古代旧约圣经里面只有三种人有资格被膏抹油。第一种是什么？君王。第二个是什么？祭司。第三个是先知。就这三种人有资格被膏抹，所以这些人在旧约圣经里面通通称为受膏者。唯有在旧约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不但有很多受膏者，但是有一个特定的受膏者，那个受膏者叫做哈马西亚 The Anointed One， 单独一个独一的一个受膏者。这个人呢，他来到世界上以后，他要身兼三职，他是君王，他是祭司，他是先知。但是他来了，耶稣来了，来到世界以后，他证明了他本身就有这三个身份。好，弟兄姊妹，到耶稣基督的门徒看到耶稣从死里复活升天了，然后耶稣的门徒出去传福音，你知道他们传什么？他们传那一位你们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神已经设立他，已经膏抹他，成为什么？成为基督了。哇，你知道他们这样出去宣扬的时候，哇，犹太人很不高兴的，也特别犹太人的当局，他们这样就抓，你怎么可以说耶稣是基督？但是呢，耶稣的门徒就出去大力的宣传，而且整本新约圣经就在证明，而且在宣告，而且在见证，耶稣就是这位基督。好，那我稍微来讲一下哈，耶稣是基督，所以他是君王。在新约圣经里面怎么样证明，怎么样说明，而且怎么样见证说耶稣是君王？你们猜猜看看，想看，特别在四福音书里面怎么说？你知道马太福音，你从开始翻开的时候，马太福音，你马太福音从第一章第一节开始，你讲的是什么？家谱。为什么要讲家谱？说谁生谁，谁生谁，谁生谁？为什么要讲家谱？因为犹太人跟中国人很相似的地方就是什么呢？很注重你是从哪里来的，你的祖先是谁，你的祖宗是谁，你有没有那个什么？你知道古代的皇帝哈，只有家传，对不对？能够，比如说汉朝是刘家的天下，对不对？那如果不是刘家的，想当皇帝就怎么样？叫做大逆不道，就搅了，对不对？那请问唐朝是谁当皇帝？李家，那是李家的天下，对不对？所以呢，要讲血缘的，要讲那个一脉相传的。犹太人也同样的在讲说耶稣，这一位耶稣不是乱来的，他是谁的后代？他是大卫王的后代，所以呢，他是神所命定的，因为神在大卫还在世的时候曾经应许说什么呢？将来在你的后代当中有一个人要坐我的位置直到永远。哇哦，那个应许就是神要让大卫的王位永远存在， 好啦，那新约的圣经马太福音的作者就用家谱第一个来证明说，耶稣乃是大卫后代神所高立的那一位，他要成为王，他要来世界，而且呢带领我们成为那一位受膏者，这样可以吗？好，再来再来，你知道四本福音书里面一直在证明耶稣不但是君王，也在证明耶稣是什么呢？他是先知，在证明他是先知。在马太福音里面有没有不记得耶稣曾经问他的门徒说，你们说我是谁？然后耶稣的门徒说，哦，大家说你是什么？你是先知，你是先知。那有人说你是以利亚，有人说你是耶利米，有人说你是以赛亚，哇，好多先知，对不对？所以换一句话说，耶稣基督在当时已经被确定被肯定他是先知。为什么耶稣可以被确定被肯定他是先知呢？因为旧约圣经里面的先知是做什么用的？先知的目的是干什么？啊？完全对，先知乃是传讲神的话语的人，所以中文把它翻作先知，其实翻得不太好了，因为我们有一个观念，先知好像什么呢？未卜先知，对不对？对不对？未卜先知就是什么？他什么事情都知道，所以他讲出来的话以后就产生了，发应验了，所以叫做先知，对不对？对，是有这个意思，对。但是其实先知在希伯来文化叫做拿比，拿比的意思是什么呢？其实最好的翻译，最好的翻译应该说是上帝的代言人。换句话说，是代表上帝把神的话语、把神的心意、把神的计划宣讲出来的人。所以先知哈，不但讲神的话、传神的话，有权柄、有能力，还有呢，先知会怎么样？甚至会行神迹、行奇事。用行神迹奇事来印证他所讲的话是真的。所以在旧约圣经里面啊，有两种先知，第一种先知叫做什么？只有讲话的先知。那这一先知最奇妙的代表有两个人，第一个是什么呢？以利亚跟以利沙。以利亚跟以利沙他们怎么样？他们有没有著作？他们没有著作。他们怎么样？他们只有讲，而且他们代表神，而且不但讲，而且行神迹，好多神迹其实从他们身上彰显出来。因为两位先知都曾经叫人怎么样？有人从死里复活，有没有？以利亚也有，以利沙也有。那耶稣来了，他有没有叫人从死里复活？有。而且呢，他有没有医病赶鬼等等之类？有没有？有。旧约圣经很有趣，旧约圣经很有趣，只有一点赶鬼这件事情很有趣哈。旧约圣经没有赶鬼的事情，旧约圣经没有赶鬼的事情，旧约有医病让人从死里复活，但是没有赶鬼的事情。什么时候才开始有赶鬼的事情你知道吗？啊，从耶稣开始才有赶鬼的事情。因为那是什么呢？那是国度跟国度的怎么样征战，那是权柄跟权柄的征战，那是王权跟王权的征战，那是属于什么？属于那个 power 跟 authority， 那个跟先知宣讲神的话语哈，还不太一样。好，那是另外一句话。但是耶稣做了那一些事情以后，人家就一看，哇，这个原来是先知啊！所以耶稣很容易的被接受他是先知。好，那我刚才讲了，耶稣基督在新约里面又肯定他是什么？他是祭司，有没有？他是祭司是不是？但是问题来了，在四本福音书里面只有提到耶稣基督死，然后保罗解释耶稣的死，说他是什么？他成为神为我们人类所预备的赎罪祭。但是没有一本新约圣经很明确的来描述说为什么耶稣是大祭司。所以感谢主，在新约圣经里面出了一本很重要的书， 叫做希伯来书。希伯来书来证明、宣告，而且来见证耶稣是大祭司。好，那问题来了，为什么犹太人不能够接受耶稣是大祭司，你知道吗？请问在犹太人的传统里面，谁有资格当大祭司？利未人。利未人是哪一族？就是摩西的家族了。摩西的哥哥亚伦，上帝特别设立他，说你的子孙、你的后代，要世世代代有人当祭司，当大祭司。所以，所有的祭司一定要利未人，一定要从亚伦的后代出来的，才有资格当大祭司。但是问题来了，耶稣是不是亚伦的后代？耶稣是哪一族的？犹大支派。那耶稣是犹大支派，他根本没有资格当祭司啊。那你怎么可以说耶稣是大祭司？那怎么办？哇，感谢主。你知道那个希伯来书的作者啊，他很清楚的描述耶稣为什么有资格当大祭司。第一个，他说他是神的儿子；第二个，他比天使大；第三个，他比摩西大；第四个，他比什么？他比约书亚大；第五个，他比什么？律法大。然后耶稣的身份是大祭司的身份，还不是传统的以色列人、犹太人从那个利未的后代出来的。因为耶稣大祭司的职位是从什么地方来的呢？是从麦基洗德。那麦基洗德是谁？麦基洗德是跟亚伯拉罕犹太人的老祖宗亚伯拉罕同时代的人。而且这个大祭司呢，这个麦基洗德，他曾经是撒冷王，他是在耶路撒冷做王的，而且他的身份跟地位比亚伯拉罕大，比亚伯拉罕高，因为他是从神直接领受、从神直接按立的一个大祭司。而亚伯拉罕碰到他的时候呢，就把自己的所得奉献十分之一给他，然后这一个撒冷王给亚伯拉罕祝福。那亚伯拉罕承受那个祝福以后，才蒙神更大的祝福。所以耶稣的身份不是从什么？从亚伦的后代来的。耶稣的职分是从那个麦基洗德的职分过来的。所以用这种方式来证明说，耶稣比什么？比大祭司更有能力、更有权柄。不但这个样子，在希伯来书里面说什么呢？耶稣不但是大祭司而已，因为在大祭司要做一件很重要的工作，就是什么呢？献祭。那献祭都是要杀羊的、杀牛的，但是耶稣是杀自己。耶稣不是杀牛、杀羊，耶稣是把自己摆上当作活祭。就在什么时候被杀？哦，这个很重要了。耶稣在什么时候被杀？在逾越节的时候被杀。那逾越节，你们知道逾越节是什么节日？是犹太人的什么？出埃及的时候很重要的一个节日。因为逾越节是神借着摩西释放他的百姓一个很重要的节日。你知道逾越节，你们知道那一天呢，是犹太人要出埃及的时候，不是犹太人，对不起，以色列人要出埃及的时候，埃及王不让他们出去，对不对？然后神借着摩西行了九个神迹，那个以色列那个埃及王还不让他们出去。最后神说什么？我要杀长子。那杀长子，神先叫以色列百姓先什么样？杀一头羊，然后把羊的血抹在门框上面，有没有？抹在门框上面，那一个意思就是什么？借着这一头羊赎我这个家族的罪。所以呢，天使来的时候不进去杀长子，就越过去了，那个叫做逾越节。越过去的意思就是说，这个家族因为有羊的宝血已经被洁净了，所以这个家族不必领受灭顶， 神的祝福在他们身上了，所以就越过去了。所以这一个很重要的事情，这一个很重要的节日，是神拯救以色列人的一个很重要的故事。神其实用旧约圣经这种逾越节的方式，在预表将来神自己要借着他的儿子成为代罪的羔羊，成为逾越节的羔羊，为整全世界的人类来做什么？做代罪的工作。所以耶稣基督比任何的祭司更有资格当大祭司，这样可以吗？这样清楚不清楚？所以耶稣基督是基督这个身份跟地位，在新约圣经里面就一直在强调，一直在强调，一直在说明，说耶稣乃是那位基督，这样可以吗？那这样，这样我们知道为什么整本新约圣经在强调耶稣是基督，是非常重要，因为耶稣基督乃是那个旧约圣经里面所应许的那一位，在新约里面就兑现了，而因着耶稣基督我们可以得拯救了。所以我们的得救不是突然来的，我们得救不是突然间从天上砰，耶稣诶，上帝想到然后就丢给你一个救恩，不是，是神很早就预定，而且神很早就计划好的，而且这一些事情跟什么？跟历史的事实都息息相关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感谢主哈，我们所信的，我们的经典，还有我们所相信的这一位耶稣基督，是又真又活，在历史上你可以找到证明，而且真的是实实句句彰显在我们面前的那种信仰。所以你应该感谢神哈，你知道吗？耶稣告诉我们说，你们要认识真理，真理就必叫你们得以自由。那你如果去认识歪理，从邪灵来的，从魔鬼来的，就歪理一大堆，那你好好查考圣经的时候，你就知道那是真的还是假的。我们真的是感谢主哈。好，那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以后，他彰显他自己是什么？是基督。那基督来这个世界一个很重要的目的是什么？他要成为我们的救主。他用什么方式成为我们的救主呢？他在钉在十字架上流了他的宝血，死了，复活了，升天了，让全世界因着他就带来了盼望。耶稣成就救恩的目的是为什么要用？耶稣基督为什么要来世界成就这个救恩？完成神的计划，对。那为什么要完成神的计划？因为神爱世人，对。那为什么神爱世人？很有趣的一点，你们讲的都对。神在他的计划当中，他创造了整个世界，他创造了整个宇宙以后，他不要他的创造再被破坏，因着他的爱，他要让他的创造能够恢复他最初创造的样式，所以他就用拯救来达成他的目的。因为拯救乃是什么？乃一种新的创造，乃是一个新的改变。所以换一句话说，拯救跟创造是不能够分开的。创造是神一个开始，然后拯救是什么？是一个再创造。所以拯救的目的乃是被造，再重新创造。所以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第五章第十七节说什么呢？若有人在基督里，他是怎么样？他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因为拯救本身的目的就是新的创造。所以唯有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才可以被重新创造。为什么？请你们注意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因为只有创造者才能够成为拯救者。请你们注意，我再讲一遍，只有创造者才能够成为我们的救赎主、救赎者。请问车子坏掉了，自己可以不可以修理车子？ 车子坏掉了，他跑不动，对不对？车子可以修理你自己吗？不可以，一定要创造车子的人才会有办法修理车子，对不对？那被造的人腐败了，被造的人犯罪了，被造的人乱七八糟了，自己可以创造自己吗？自己可以改变自己吗？自己可以让自己成为重新的人吗？在我们的圣经里面，跟我们的回答是不可能。很清楚的，保罗告诉我们一句话，说什么呢？我们立志行善由得我，只是怎么样？行出来由不得我。我们多少人立志说我要这样做，但是到最后结果怎么样？都失败了。但是很奇妙的一点，我们基督徒在耶稣基督里面就有那种新的能力会进来。所以很有趣的一点哈，人家说你们基督徒跟佛教徒有什么不同？佛教是自立的宗教，自救的宗教，你自己可以救自己，你记得修道啊，什么，然后呢，就可以什么得成正果了，然后进入涅槃呢。但是你知不知道，要进入涅槃好不好，容不容易？不容易。怎么一个不容易法？你如果好好去研究佛教的时候，他们告诉你说，你这辈子可能修不好，然后呢，下辈子再修，那下辈子可能修不好，然后再继续修，你知道要修多少年呢？可能要修千百亿年哦。那个对不对？正确。你如果好好研究佛教的时候，你会发现佛教本身自己知道那个修不对，而且没有办法修来。我们还没有信耶稣以前，我们是跟上帝有没有关系？我们跟上帝是创造者跟被造者的关系，我们根本不是他的儿女。因为亚当夏娃已经丧失了那个成为神的儿女的那个什么呢？那个资格了。因为罪已经砍断了我们跟神的关系了，但是借着耶稣基督，我们又可以恢复成为天父的儿女。所以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才能够成为天父的儿女。这是在约翰福音第一章第几节？第十二节所告诉我们的话。所以救恩改变了我们的身份。还有呢，耶稣基督他是唯一的道路、真理、生命，他是生命的粮，他是世界的光，他是羊的门，他是好的牧人，他是真的葡萄树。你们如果好好读约翰福音，很有趣啊。耶稣基督亲自用八种方式来表达他是基督，他是救主，在世界上他彰显的方式是什么？他成为我们的光，他成为我们的道路，他成为我们的生命，他成为我们生命的粮，他成为世界的光，他成为羊的门，他成为什么？他成为好牧人，他是我们的葡萄树。好，那我现在要问一下，耶稣完成救恩了以后，耶稣完成救赎以后，他去哪里了？啊？他回父神那边去享受最大的祝福，因为大功告成，所以他就到天上去，什么呀？去当王去了，是不是？请我们注意两件事情。耶稣基督在回去天上的时候，他做了两件事情，而且继续到现在在做。第一个，他回去坐在阿爸父神的右边，掌王权，他掌理整个宇宙。还有呢，他还继续当我们的大祭司，他成为我们的代祷者，成为我们的代求者。在罗马书第8章圣四节，启示录第5章第一节到第五节都是。还有呢，他不断地发出王的命令，借着圣灵的感动呼召人来完成他的工作。而且弟兄姊妹，很有趣的一点，请你们注意哈，耶稣基督他有三个身份，对不对？他是君王，他是祭司，他是什么？先知。他今天也呼召我们，让我们怎样？有君王的什么权柄，有先知力，还有什么？ 还有祭司的职分，为了让我们怎么样在世界上继续完成他的工作，这样可以吗？所以请我们注意，我再讲一遍哈，耶稣基督在天上继续怎么样把君王的权柄赏赐给我们，把先知的能力赏赐给我们，还有把祭司的什么职分赏赐给我们。所以我们每一个人被呼召的时候，我们都可以怎么样像耶稣基督一样能够行耶稣基督在世界上所行的工作。我再一次讲到赶鬼的事情啊，赶鬼是什么？赶鬼是权柄，那是谁的权柄？那是王的权柄。耶稣基督在世界上继续在掌王权，他虽然坐在高高的宝座上，他已经把他的王的权柄赏赐给我们，所以他升天以前他告诉我们说什么？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怎么样出去传福音，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给凡是接受的，就必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弟兄姊妹，这是好棒好棒好棒的消息，我们的主耶稣就是这个样子。你知道我每一次服侍神的时候，我每一次认识耶稣基督更多的时候，我里面常常有一种感动的心，我说主啊，你怎么那么好，主耶稣你怎么对我那么棒。你知道那位最高的神，最伟大的神，他不但为我死，而且现在怎么样成为我最好的朋友。他没有高高的在上说你是我的仆人，当然我很愿意说我是神的仆人，我很愿意说我是耶稣基督的仆人，就像保罗一样。但是耶稣说什么？我把你当做我的好朋友。哇，那种能力权柄不得了的棒。那再来，耶稣未来要做的事情是什么呢？耶稣基督要将来要做的事情是什么呢？耶稣还有未了的事情，四件事情要做。第一件事情是什么？他要再来，他要再来，这是他的应许。末世的时候他必再来。然后他来的时候要做什么呢？要做扫荡的工作，要粉碎黑暗的权势，重新更新万物，还有他的创造。然后呢，最后他要设立白色的大宝座做审判的工作。到那个时候他不再是救主了，他是什么？他是审判的主。然后最后他要更新他所有的创造，让整个世界整个宇宙成为一个新的天新的地，那是他以后要完成的事情。弟兄姊妹，这些事情都记载在圣经里面，所以当你好好研究圣经的时候，当你明白圣经的真理的时候，你会发现说哇哇，我们的主耶稣就是这么棒。还有未成的事情，而且将来未成的这几件事情啊，交代给你，交代给我，让我们可以跟他同工，要来一起完成。这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好不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主耶稣，谢谢你让我们能够认识你。哦主啊，当我们知道你，我们认识你的时候，我们只有俯伏在你面前，我们是何等人，竟然蒙受你的呼召拣选，让我们因着你的救恩可以成为阿爸父神的儿女。不但这个样子，你竟然还邀请我们要把你的王权，要把你的祭司的职位，要把你先知的能力赏赐给我们。哦主啊，我们是何等有福分的人。主，我们想到这里，我们只有开口赞美你，我们想到这里只有歌颂欢呼，说谢谢主。主啊，我们知道你在圣经里面还告诉我们，你还有未成的事，只是将来你还要第二次再来，你要扫荡黑暗的权势，你要再一次设立你的白色大宝座做审判的主，而且你要更新万物。主，我们在你面前这样祷告说，主啊，请你来。我们真的是仰望你的带领，谢谢主，奉耶稣基督的圣名祷告，阿门。